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61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106位美国会议员致信国务卿，要求国务院公开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行；黑龙江哈尔滨市400余人签名按手印，要求当局释放谭玉蕊；一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的案例；在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清真相的报道后，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10月5日至11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10月3日，106位美国国会议员联名致信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要求美国国务院公开所掌握的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这份由国会议员罗伯特·安德鲁斯和克里斯·史密斯发起的信件中指出，在美国国会作证的证人说，中共从有信仰的人和从政治意义人士身上摘取器官，就是说中国的医院和医生强制从犯人身上摘取器官，从活着的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器官。信中还指出，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逃进美国驻成都领事馆时，可能已经供出了从活着的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器官的罪行。议员们要求国务院公布其获得的有关发生在中国的滥用移植器官的行径，包括王立军提供给美国驻成都领事馆的文件。
10月2日，丹麦国会议员、人民党副主席彼得·斯高卢普就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一事，分别向丹麦外交大臣与健康大臣提出质询，提醒政府关注此事，并向中共表明立场。彼得·斯高卢普说，我提出的质询是有关中共当局活体摘取器官一事，我认为对于人类来说这是非常残忍的。丹麦政府应当关注中共当局所做的活摘器官的行径，并告诉中共当局，这在2012年的今天是不能接受的。
10月4日，台湾卫生署署长邱文达于立法院报告健保财务，民进党籍立委田秋瑾质询台湾人到中国大陆移植器官居冠，要求卫生署下令赴中国大陆移植需术后登录。曾多次公开谴责中共活摘器官罪行的田秋瑾说，中国有一个非常庞大的活体器官超市，赴中国大陆做器官移植的风险极高，恐沦为中共活摘器官共犯。邱文达表示，卫生署会和台湾肾脏医学会的专家共同研议。
10月6日，英国法轮功学员再次来到伦敦唐人街集会，斩正气镇邪恶，传真相指方向，呼吁国际社会 聚焦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反人类罪行，鼓励广大民众在了解真相的基础上选择正义和良知，同时帮助中国人三推。四周挂满了中英文横幅和揭露中共60多年暴政的真相图片，横幅上写着中共活体摘取器官，天理不容。面对中共活体摘取器官，你还沉默吗？亲爱的中国同胞，您三退了吗？以及庆祝1亿2000万中国同胞退出中共，解体中共，制止迫害等等。两个特制的要求联合国开展中共器官活摘罪行的征签横幅，凸显了当天活动的焦点。丰富而具有冲击力的真相信息吸引了大量过往行人驻足观看，其中包括不少华人，特别是一些来自大陆的留学生。
10月6日，德国南部法轮功学员在慕尼黑市中心圣米歇尔教堂前举办了声援退出中共的活动。正值举世闻名的慕尼黑啤酒节期间，世界各地的人都涌到慕尼黑，了解真相后纷纷签名，表示要共同制止中共的滔天罪行。两位身穿巴伐利亚传统服装的小伙子学习练功。
黑龙江哈尔滨市阿城区法轮功学员谭玉蕊，今年39岁，原是新华镇红星林场教师。7月10日向村民面对面讲法轮功真相，遭到新华镇派出所警察绑架已2个多月。他10岁的儿子想念妈妈，情绪低落。乡亲们同情他的遭遇，日前有400余人签名按手印，要求警察释放好人谭玉瑞。
9月19日，哈尔滨市阿城法院非法庭审蔡淑霞、谢金德、刘长梅、赵兰四名法轮功学员，正义律师到庭做了无罪辩护，建议当庭予以释放，并严肃地指出本案中公安人员、检察人员、审判人员涉嫌徇私枉法罪。律师铿锵有力地说，信仰自由、表达自由是现代人类达成的共识，为了固定和保护这些共识，各国的宪法中都赋予了信仰自由的权利，但是信仰自由并非如某些人简单地认为内心相信在家自己习练，信仰自由的重要内涵是表达自由，就是表达、表现、传播这种信仰活动的自由。比如基督教建立了教堂，供信徒们聚会、分享、祷告，同时他们还印发了大量相关宣传品，吸引更多的信众，因此制作和传播法轮功宣传品是信仰自由的基本内涵和宣传部分。
现在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的案例。
湖南永州市新田县65岁的法轮功学员蒋美兰9月7日被国保大队从家中劫持至长沙劳刀河所谓湖南长沙法治教育培训中心强制洗脑迫害，至月底被迫害得奄奄一息。10月1日，家人从洗脑班将他接回家后送医院抢救无效，10月2日含冤离世。经过医院检查，蒋美兰遍体鳞伤，都是用电棍打的，整个嘴全是烂的，五脏六腑也是烂的，下身流着血。当时医院拒收，他的儿子通过关系找人帮忙，医院勉强接了人。
陕西铜川66岁的法轮功学员徐桂芳女士，被陕西女子劳教所迫害半年，致身体极度虚弱，精神恍惚。9月14日释放回家，老人连回家的路和熟悉的人都不认识了，于10月3日下午去世。徐桂芳老人今年2月3日被铜川市印台区公安分局恶警张伟核弹绑架，非法抄家。2月16日被绑架到劳教所，遭严重迫害。劳教所嫌徐的小女儿接见时不做妈妈的转化，连续4个月不让接见。
辽宁省抚顺市清源县近20名法轮功学员9月25日早晨被绑架，非法关押。被绑架的有刘丽英、蒋燕、王法军、贾云龙、刘海涛、刘斌、李文松、刘玉兰、李恒良、胡凤菊、张广英、盖永杰、刘英杰、董壮南、傅文金、 刘少义、李凤香等。刘海涛、刘斌等还遭暴力殴打。据悉，不法人员以所谓的省 F08 专案行动，由抚顺市公安局杨姓副局长带队，高斌等人部署，抚顺市公安局、抚顺国保东州分局、顺城分局、清源县公安局等部门扼警，大约有四五十名警察参加行扼。
河北保定现年55岁的陈秀梅女士，9月11日早晨到派出所要被警察抢劫的钥匙，警察将她扣押，劫持到石家庄女子劳教所继续迫害。这是她第四次被非法劳教迫害。陈秀梅女士坚持缴法轮功真香，她因此8次遭绑架、非法关押，长期被监视居住，一到所谓的敏感日就遭到骚扰。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广州法轮功学员朱宇彪律师遭冤狱2年后，被中共不法人员从监狱直接劫持到所谓的三水法治学校继续迫害。朱宇彪绝食抗议对他的迫害已经1个多月，目前生命垂危。朱宇彪律师曾在广东广大律师事务所、恒毅律师所任律师，他是一名道德高尚的律师，坚守做人的道德良知，敢于不畏强权，维护弱势群体个人的合法权益，特别给底层群体辩护，经常是低价、折价，甚至没有报酬。报纸曾2次报道他的事迹。朱律师也是广东省公开为受迫害法轮功学员伸张正义的第一个正义律师。2005年、06年期间，朱律师曾分别为3名被非法庭审的法轮功学员辩护，他的辩护词精彩严谨，令中共法庭大为尴尬震惊。朱律师为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高焕莲做无罪辩护后，审判官、法官等个个哑口无言，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愣了。半晌，指控人突然不知所措地说，觉得好就在家练吧，不要出来。朱宇彪律师的亲友请海内外正义人士关注，并以各种渠道紧急营救。
辽宁锦州法轮功学员王克宇9月25日被锦州太和分局警察绑架，日前得知他被非法劳教1年，已被劫持到马三家教养院一所一大队迫害。重庆法轮功学员邓丽萍约67岁，9月20日被劫持到渝北望乡台洗脑班，据说已被非法劳教1年。
本周352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271名觉醒诗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人心与因果，请听一组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中共的一些各级官员，尤其被中共当作工具的警察、各级中共支部书记，为了个人私利，泯灭良知，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目前全国各地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遭恶报的实例大量出现，他们或死于癌症，或车祸，或祸及家人，或被中共利用完了判刑。 不明真相的人往往把他们当成偶然的。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从古到今都在遵循着。让您知道这些，是想让您认清邪党的本质，为自己生命的永远负责。希望遭报和还没有遭报的那些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停止作恶，给自己留下一个得救的机会。
吉林通化县公安局原国保大队长迟延民遭恶报死亡。从2007年迟延民开始任国保大队长，任期内积极配合中共迫害大法弟子。通化县八中物理教师徐红军2008年被冤判4年半，英语教师刘平被迫害流离失所，至今已4年有余。蓝新华、藏玉杰、李淑梅等被非法劳教，另有多人被关押迫害。后来迟延民调入林业局任副局长，今年9月22日早，迟延民与妻子王岩开林业局公车去白山洗温泉，在江原县境内，车翻入一4米深沟内，迟延民当即死亡，其妻王岩腿骨骨折，需手术治疗。迟延民有一孩子正在外地上大学。迟延民今年刚51岁，因迫害大法落得早逝，给家人带来无尽痛苦。
哈尔滨市呼兰区恶警张延宇遭恶报死亡。张延宇，男，50多岁，2005年前在哈尔滨市呼兰区方台镇派出所任所长。99年恰龄以后，张延宇积极追随江氏流氓集团，多次带领派出所人员骚扰、威胁、绑架大法弟子。在他任职期间，进方台镇大法弟子被拘留、劳教、判刑的就高达70-80人次。大法弟子张学文就是在他任职期间被迫害致死的。后来，张延宇调至呼兰区双井镇任派出所所长，继续参与骚扰、迫害当地大法弟子。然而，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今年9月16日，张延宇遇车祸，身首异处，当场毙命。据目击者说，脑袋和身子都分家了，死得非常惨。
重庆市居委会主任蒋桂芳骚扰法轮功学员恶报死亡。蒋桂芳，男，中共党徒，重庆市大足区，原顺龙明光村人，曾在大足区三区镇龙水派出所任职。2000年以来，任大足区龙水镇古南街居委会主任，迫害法轮功十分卖命，站在恶党的立场上诋毁大法，迫害法轮功的修炼者。古南街练法轮功的人很多，他经常去骚扰，并拿着中共邪教印制的五书胁迫大法弟子签字，并把联保承包卡拿到居委住处挨家去签字。居民到居委会办公室因事求他，他借机勒索敲诈，贪污受贿的劣迹不少，不少的老百姓都背地地骂他。2002年8月30日上午，蒋桂芳从龙水湖乘摩托车到龙水镇居委会上班，他的摩托车由于车速太快，撞在一辆大货车的车厢底下，蒋桂芳头颅破裂，脑浆4溅，遭报身亡。其尸身返回顺龙明光村老家，老家的书纸都不准停放，最后只好在院坝中间搭棚设一简易灵堂了事。龙水谷南街居委会的群众闻听蒋桂芳死于横祸，都拍手称快，说是老天有眼，为地方除了遗憾。蒋桂芳遭报死亡，某些人在划分责任事故，还想借机敲诈勒索货车司机一笔巨款，其贪婪之心暴露无遗。
请听一位法轮功家属的真实经历。法轮大法师父送我一把伞。我是河北邯郸市一名大法弟子家属，今年45岁。我丈夫专心修炼大法已经10多年，令我真正体会到一人练功全家受益。现在把我亲身经历的真实故事告诉大家，也好与大家分享我身心受益的喜悦。围墙倒塌后。那是2002年冬天的一个中午，我哥嫂开车来给我家送白菜，走时一不小心，三马车挂住了小区门口的大门。 由于我哥开车用力过猛，导致围墙就像电影慢镜头一样全部倒掉，而我当时就站在墙根儿，结果整面墙都砸在了我的头上和身上。我只感觉头上被蹭了一下，我的哥嫂都吓得尖叫起来。我丈夫急忙上前摸着我的头说，没事吧，有师傅保佑呢。果然我的头上身上一点伤也没有。我看到了法轮，平日里我丈夫常让我读转法轮，我为了尊重他有时就读一读。我经常想法轮是什么样子的呢？2005年夏天的一个夜晚，我看了一会儿转法轮就躺下了。在似睡非睡的朦胧中，我的眼前出现了一个月亮般大的圆盘，在我的眼前飞来飞去，耳边有声音在告诉我，法轮，法轮。我瞪大了眼睛，真的是法轮啊，真的太神了。车爬上坡来了，我丈夫告诉我，经常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有福报的。我很愿意经常默念，谁都想有个好报啊。我还经常默念，谢谢大法师父的神威和慈悲。愿师父能够经常指点我，呵护我，使我能够遇难成祥，逢凶化吉。2006年冬天的一天，我和同事开车去石家庄办事儿。因为三天前刚下过雪，路上的泥、雪、冰搅和在一起。途中，我们必须经过一个约有500米长的地下桥洞，车子需要下个坡后再直行一段路，然后再上个坡才能出去。上坡的时候，由于地下桥的坡道上泥和冰冻在一起，非常滑，我们的车几次上到半途又几次滑下，非常危险，可把司机愁坏了。就在那燃眉之急，我突然想起大法师父，于是我跟司机说，我们两个都是大法弟子的家属，怎么就忘了师父呢？我们求师父啊。于是我就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请师父大显神威，帮我们渡过难关吧，我们都是年岁忠诚的大法弟子的家属。我们默念完之后，就让司机开车，果然开出去了。我们会心一笑，真的谢谢师父了，太神了。师父送我一把伞。2009年夏天，一天下午5点左右，狂风卷着乌云突然而至，电闪雷鸣，风雨交加。此时正是幼儿园接孩子的时间，我必须去接孩子。可是我没有语句，当时我就开始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求师父送我一把伞吧。突然我的眼前真的出现了一把淡粉色的雨伞，它开始撑在我左侧的人行道上，然后连蹦三下停在了我的自行车前。我当时惊呆了，瞪大了眼睛看着它，不敢去拿，唯恐是错觉。等我骑车离开，行驶100米后，又回头看他，仍能看到那把伞还好好的在空中撑着呢。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清真相的报道。
印度安德拉邦林业学院的主任最近请法轮功学员向140位在学院培训的林业部官员介绍法轮功。两名法轮功学员前往向在培官员们弘法讲真相，并现场交功。学院主任和受训官员在学练法轮功后非常高兴，高度赞扬法轮功。主任表示，他将邀请法轮功学员在11月举行的下一个培训班上向培训官员介绍法轮功。
10月5日至17日，第36届波兰健康博览会在南部城市卡托维兹市文化中心在此开幕。波兰法轮功学员在展览会上，在教授功法的同时，重点开展了讲真相、反对中共活摘器官恶行的征签活动。 受到波兰民众的积极响应。法轮功学员们两人一组相互配合，在售票口、展厅入口处、教工现场等派发关于义务教授法轮功及在卡托维兹市成立练功点的信息，并讲述中共迫害法轮功修炼者时所犯下的种种罪恶，特别是活体摘取器官的暴行。长长的购票队伍变成了千名反迫害大队，很多时候出现先签名后购票，致使售票窗口出现空档等待状态。法轮功学员善意提醒可以先购票后来签名，可是很多人却说签名更重要，让后边的人先买票吧，可是后边的人却说不着急，签名第一位。法轮功学员只好到售票窗口向售票人员表示歉意，可几位售票员都微笑地说没关系没关系，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一批又一批的波兰人前来学练法轮功。
日本冲绳10月6日至8日举办每年最大的文化庆典纳霸大钢碗大拔河系列活动。6日在首先举行的市民演艺民俗传统艺能采街活动中，身着绣有月字的蓝白色古装的台湾法轮大法天国乐团格外耀眼，让日本民众及各国观光客眼睛为之一亮，游客大呼太棒了。纳霸市长翁长雄志亲自到乐团致谢，感谢台湾天国乐团来参与采街庆典活动。天国乐团8日在奥武山公园弘法演出，仙女分送给游客既有法轮大法好卡片的莲花数千时，大家都很高兴，用日文赞叹好美好可爱呀，还要求合影留念。
9月23日德国不莱梅举办了第23届儿童日活动，活动主题和往年一样是让孩子们更坚强。在法轮大法的展位上，孩子和家长们都可以免费学习法轮大法功法，并自己动手折叠漂亮的纸莲花，或得到自己中文名字的毛笔字。许多来访的孩子们当场学习功法动作，体验神奇的效果。许多陪同前来的母亲们惊喜地发现，练功能让孩子们很好地安静下来。一位女士在一个机构担任义工，为单亲妈妈和孩子们提供必要的协助。学了功之后，她觉得很有必要在她工作的机构内推广法轮大法，回去之后她将落实这件事情。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 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对真的感悟。今天的上班路上做一点发真相资料的事，上次路过某路段，看见一个穿警服的人直盯盯地看着我，当时心里就一紧，今天就想着不从那边走，换个地段。这时发现一个问题，心里的异样感觉其实还是有些怕心和疑虑。进一步想，为什么疑心和怕心是违背宇宙特性的呢？一个真字打入我脑海，突然悟到，怀疑和怕不都是对真理的信念不够，对真不能稳定地守住有些动摇吗？想起了师父经文，法轮大法一节，在北京法轮大法辅导员会议上的建议一文中的讲法，师父说，动摇心也是一种不稳定的执着，也是执着心。我豁然间明白了一层法理，宇宙中生命只符合善和忍是不够的，对本性的守真，不被外邪、派生物质、低层因素和变异的一切所左右，也是生命在宇宙中永恒存在的根基。而今天的修炼过程中，一定有对自己的这方面的锤炼，也就是检验生命能否坚持真理，能否守住正信，能否不被外部假象所迷惑，不被不属于真我的执着观念所动摇所左右。这不也是修炼中求真的过程吗？我的心里豁然明亮了许多，实际上人间乃至低层次的一切可以说并不真，只是自己的执着，出于畏思和自保的怕心疑心，使得越来感觉他们越真实，甚至可能真的在低层空间演化出来，让人更执迷。而把自己的执着当作自己，也不是修真。只有破除后天的执着观念，才是本性的自我，才是返本归真。我明白了这一层理，悟到坚信师父讲的宇宙的特性在制约一切，见精进要旨，浅说善，也在教弟子坚守本性，向先天的纯真回归。我先前从道理上知道了执着和观念不是自己，但没这么深切地体会到，其实这是阻碍自己同化宇宙大法真善人最具体阻挡，去掉它的过程也是保证自己未来生命不坏不灭的实践基础。把虚假的一切当作是现实，把后天的观念当作是自我，言行思想被这一切所左右，如何能修真？这时我又领会到，其实生命的一切阻挡、磨难、业力乃至任何形式的干扰，都是自己造成的，都是执着或错误的观念认识带来的。而这些执着和错误观念恰好是修炼中要去除的，真的从后天的观念变异中解脱，在跟随师父正法中，在师父的无穷法力的帮助下，真的能改变了先天生命本源中不足的部分，就是在同化宇宙特性，就是把自己未来金刚不动的容身于宇宙真理，永远不灭。瞬间我立刻排斥干扰自己思想的一切杂念，就听师父的话，做师父讲的三件事，心中立刻稳定踏实，不再动摇和疑虑。我边走边发正念，清理自己的不好思想，清除另外空间的干扰因素，然后毫不动摇不走样的完成了原本要做的事。
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北京大法弟子的文章，向内找才能真修。有的学员讲不会向内找，遇事不知道怎么做对等问题。我的理解是，真修一定要向内找。师父在讲法中对向内找是一再强调，向内找是一个法宝。师父在精进要旨至大法山东辅导站中讲，有问题向内找，这是大法弟子与常人的根本区别。在新加坡法会讲法中，师父说，我们往往碰到任何事情的时候都是在向外看，你为什么这样对我，心里头有一种不公的感觉，不去想自己，这就是所有生命的一个最大的致命的障碍。过去一些人讲修炼不上来，怎么能修炼上来呢？因为这是一个最大的障碍，谁都不愿意去在矛盾中看自己，觉得自己遭受痛苦了，遭受不幸了，还要找找自己，看看自己哪里做的不对，真的很难做到的。如果谁能做到，我说在这条路上，在修炼的这条路上，在你生命的永远，都没有什么能挡住你，真是这样。自己在向内找的过程中，有几点体会。一，要珍惜任何矛盾磨难。看转法轮中，矛盾二字出现的频率是非常高的。师父说，有些学员一遇到矛盾的冲突，感情的撞击就不高兴了，那你还修不修啊？修炼的人是反过来看问题的，把这些磨难痛苦都视为提高的好机会，都是好事，让他多来快来，自己好提高得快。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矛盾对于修炼人来说是好事，因为矛盾会暴露你的执着不足，如果在矛盾中能够找自己，就能提高上来。所以不管是自己和别人发生的矛盾，还是自己看到的别人的矛盾，都应该珍惜，利用这些矛盾提高上来。举两个具体例子，一个是管教孩子。我家有一个大法小弟子，有的时候非常淘气，管教起来有时就忍不住发脾气，甚至打孩子。有一段时间，孩子好像越来越不听话，到了无法忍受的程度了。这其实是因为我没有找自己，矛盾就越来越激化，官越来越大了，一定要让我看到自己的心。终于忍不住动手打了他，结果孩子没有打着，自己的手磕在墙角上，手马上青肿了，痛了好几天。这终于让我醒了，我认识到自己并不是用善心对待他，而是缺乏耐心，已经开始用恶的一面来对待他了。当我找到自己的不足时，我自己的心的容量也增加了，开始用善心来对待他，发现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很听话的，那些让大人生气的事，其实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另外一个例子是我给一个常人讲真相，当时不知道什么原因，我给他讲真相时就僵住了。僵在哪儿呢？他认为中国应该保持一党制，不然中国会乱，而我则坚持中国应该民主多党制，两人意见不合，不欢而散，真相也没有讲通。回去以后我就想，到底哪儿出了问题呢？我找到了自己的执着，执着于常人的政治形式，这是自己的观念。其实常人社会一党制、皇帝制、两党制、五十党制与我们修炼人又有什么关系呢？只是自己的观念觉得民主好，多党制好，结果在讲真相的时候变成了证实自己的观念，而不是证实法。明白了以后，第二天我们又见面了，再也没有争论什么政治体制的问题，而是把迫害的真相告诉了他，他表示非常同情我们。回想自己很多时候并没有认识到矛盾磨难的宝贵，我想我们修炼的台阶一步一步就是这些矛盾铺就成的呀。要珍惜每一个矛盾，抓住自己的一丝一念，提高上来才行。二是要改变往外找的思维方式。师父在新加坡法会讲法中讲了，碰到任何事情向外看，这就是所有生命的一个最大的致命的障碍。 表现在常人社会中，成为了人的一种思维方式。就像一个轨道一样，你的念头一出，就是沿着这个轨道走，而这个轨道直接就是指向别人的。我回想自己修炼中遇到的许多事情，确实是这样的。遇到问题了，矛盾来了，不但没有珍惜矛盾提高上来，而是找家人的不是，找同修的不是，甚至把心思用到大法形式上。那么怎么解决呢？就要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遇到什么问题，一点儿都不要找别人，连想都不要想别人有什么问题，这个念都不要动。只要一动念，肯定就是启动了向外找的思维方式。师父说，修炼人自找过，各种人心去得多，大关小关别想落，对的是他，错的是我，争什么？红银三，谁是谁非？最常见的是用常人的理，大法上的理去找别人，觉得自己在常人的理上，在修炼的理上站得住，觉得自己是对的。其实这都是向外找的表现。只要你找了别人，你就是再有理也是不对的，不符合修炼人的要求。一点点找别人的心都不能动，就踏踏实实完完全全无条件的找自己。自己在向内找的过程中还遇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家人之间的矛盾。自己有时会忽视家庭的矛盾，把家庭矛盾视为常人矛盾，使得家庭成为修炼中的盲点。其实不管家人是修炼人还是常人，和家人发生矛盾也要一样的无条件找自己，也不能动向外找的思维，不能因为他是家人所以发生矛盾就可以不找自己，就可以用家里来找别人，就可以保留向外找的思维方式。同样同修之间也不能例外。三是要对照法来找自己。大法弟子在修炼过程中会遇到的问题，要去的心，其中师父在大法中已经完整的告诉我们了。在找自己的时候有一个标准，就是要以大法为标准归正自己，这只有靠多学法才能做到。多学法才能明白大法的要求，才能在找自己的过程中同化大法。在初期的时候，我不知道自己该去哪些心，我就把师父讲法中所有提到过的心、观念、不好的思想全部一一列出来。到后来学法多了，明确了师父的要求，出了问题自然就知道自己是什么心起了作用了。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青竹的文章，技术同修被迫害后的反思。最近在我地区同时两个资料点遭邪恶破坏，一个资料点被迫停止运作，五位同修也被同时绑架，其中有三位是年轻的搞技术的同修。这件事情在我地区产生不小的震动，尤其是三位技术同修的被绑架，的确给我地区正实法救度众生造成了一定的损失。当听到这一消息，我没有太大的震惊，因为我们彼此比较熟悉，对他们的修炼状态也比较了解，只是感到有些遗憾，责怪自己没能帮助同修一起消除掉被迫害的因素。今天我想把这件事谈出来，希望能给其他同修一些借鉴。一，不要把自己该修的推给技术同修。我地区随着资料点遍地开花，相应的带来了设备维修和购买耗材的问题。多年来，这几位技术同修一直为解决这些问题奔波忙碌着。当我们偶尔在一起学法发正念时，我看到了他们的状态实在让人担忧。学法时不是打瞌睡就是读错字，发正念时就倒手。每次给他们严肃提出来时，他们都能诚心接受，但接受归接受，每次相见状态依旧，并且还是那样风尘仆仆的来，
在电话的催促声中急急匆匆地走，目送同修的身影，真是有一些无可奈何的感觉，在我的内心唯有默默的加持和祝福。在我们地区，我接触到一些做真相资料的同修，在这些同修身上，我看到他们普遍存在的一颗依赖之心。当需要进耗材时，特别是当设备出现故障时，发出的第一念往往是寻找技术同修的相助，把技术同修当作了自己修炼中的拐棍，将自己该修的、该承担的那部分全部推给了同修。师父讲，做事想别人，遇到矛盾想自己。2009年华盛顿DC国际法会讲法，当我们在依赖于同修时，我们是否想过技术同修也是修炼的人，也需要有时间静下心来学法练功，发正念，不断地洗净自己，否则就会产生强烈的干事心与其他的人心，从而阻碍了他们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我们不能把自己该修的推给技术同修。我们都知道，在修炼路上是不会有偶然的事出现的，那么在我们做资料时所遇到的一切困难，它能是偶然的吗？也许就是为我们的提高而出现的。所以问题出现时，我们的第一念就应该是修炼人的一念，向内找，找出自己的问题后，放下自己不要的东西，再用师父赋予我们的神通去正念对待。如果我们只依赖于技术而忽视了我们的正念神通，那就成本末倒置了。其实同修在交流文章中运用神通处理设备故障的例子太多了，当然在这里不是说技术不重要，而是说作为修炼人，我们主次要分清。就依赖心而言，它的产生不仅会对自己修炼造成障碍，同时还会危害到被依赖者的本人。恶党的16大早已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当我们同修包括一些协调人都在依赖于几位技术同修时，整体上就会形成一个强大的执着心。这颗心师父和正神看到了，邪恶也可以看到，他们就会抓住把柄，以去人心为由而迫害技术同修。那时师父与正神是无能为力的，因为这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二，慈悲地对待流离失所的同修。如何对待流离失所的同修，这是我们当地同修特别是协调人应该重视的。同学一步法，同是师父的弟子，我们是不应该有本地和外地同修之分的，更不该有排外和歧视的思想。流离失所的同修到了哪一地区，说明跟那一地区的同修有缘，我们就该善待他们，安排他们与当地同修一起学法切磋，共同提高。多年来我们也看到了流离失所的同修，包括这次被迫害的三位技术同修，在我地区正施法救度众生方面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他们所做的一些项目也是本地同修无法替代的，可以说这些同修在我们地区大法弟子的整体中已成了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此重要的环节，如果我们不去重视或协调不好，就会造成损失。当然对于外地不熟悉的同修，是不应该盲目的接待，需要了解接触一下，发现有不符合法行为的，应该立即抵制，不给其市场。这次我地区五位同修的被绑架，就跟外地同修的不当行为有很大的关系，教训是深刻的。谈到这，我还想说一点，在我地区有个别同修也不跟协调人相商，就随意的带外地同修到本地同修家，甚至还召集一些人进行什么切磋交流，讲的都是他自己的一些东西。有些听过的同修反应很不好。同修啊，如果你觉得自己的经历确实值得同修们借鉴，那我建议你写出来到明会上发表，让更多的同修受益。因为明会是师父认可的全世界大法弟子的交流平台啊。虽然我们现在环境是宽松了，但邪恶仍然存在啊，为什么就不理智一些呢？为什么就不考虑同修的安全，甚至会不会干扰到师父法身对我们每个弟子修炼的系统安排呢？是什么心促使我们非要这样做呢？当然我们不能一味去指责同修，而应该多看看我们自己，是不是我们地区在这方面的法理还不清，有漏洞， 是不是我们整体空间场还不够纯正，是不是我们协调的同修没能重视这些问题等等。最后以师父在经文《什么是大法弟子》中的一段法作为我们共勉。但是呢，只要按照大法，按照师父告诉你们的，你们有你们的那条路走，谁也动不了。但是这条路很窄，窄到你走得非常正才行，才能救了人。你走得非常的正，你才不会出问题。
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明慧网他们从来也没有封住过》。最近几天读到2003年元宵节讲法，有这样一段法：弟子一直很困惑，是不是不该把大量的人力物力去研究一种突破网络的工具，是不是该去做一些时间短效率高的事情。师，这个呢是认识上不同了，只能说认识不同了。效率高的事当然是该做，没有说的。可是突破网络呢，大家想一想，邪恶迫害着我们，撒着欺天的大谎，不揭露它能行吗？我们就是要叫世人看到它邪恶的本质，看到邪恶的所为，看到真相，所以我们就是要突破它。大法弟子有一大批世界上最一流的科学家，我们有能力打破它。明慧网他们从来也没有封住过。不过不要太多的人力也是对的，但好像没有太多人参与吧。其中的这句法，明慧网他们从来也没有封住过，对我的感触很大，以前好像没看到一样。看到这句法，我想到我一定能上明慧网，任何生命也阻挡不了我上明慧网，因为师父说了，明慧网他们从来也没有封住过。师父说出的话是法呀，很多人说邪党又在封网了等等的话，这是人说的，我们是神，是大法弟子啊，为什么不信师父的法呢？邪恶就是干坏事要干到底，我就信师父的话，师父的法，就一定能上明慧网。我上网时说，我师父说了，明慧网他们从来也没有封住过，我一定能上明慧网，谁也阻挡不了我上明慧网。结果是任何时候我都能上明慧网，自由门和无界交替用来上网，真好使，谢谢师父。为什么有些人也说了这句话就不好使呢？看你信师信法的心诚不诚啊，对师父的话有没有任何怀疑啊？真的是想上网看明慧每日文章，还是想拿师父的法做实验呢？看你的心是如何动的这一念。
Thank you. 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到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节目，谢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空中再会。